听众朋友，请继续欣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少平没让师傅动手，他自己一个人到干石山的陡坡上，没用多少功夫就捡了两筐子煤。捡好煤之后，他们没有急忙下山，两个人坐在山崖畔上，一边抽烟一边拉话。王世才很动感情地对徒弟说，俺在警校已经干了十几年了，被干事打掉了两口闷油，这身上的疤了数也数不清啊。有的时候我累得真不想下井了，可是每天夜里俺趴在床上，俺心里头想，这么好的女人还给俺生了这么好的男孩，可他们要吃饭呀。第二天起来，那就又钻到地底下了。你要是有了老婆，你就明白俺的这些话了。那现在心下个老婆吗？赶紧信下一个，煤矿怎么苦的活，没个老婆可是不行啊。少平静静地听着，眼睛一直望着远方的山峦。他没有回答师傅的问话，而心里却想着田小霞。此刻他的心是冰冷的。小霞，现在我越来越明白，我们是不可能生活在一块儿的。也许我的一生就要在这里度过了，而你将永远是大城市的一员，我绝不可能生活在你那个世界里。可是你又怎能到我这个世界来生活呢？这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像慧英一样到这样一个地方来伺候一个煤矿工人，你恐怕连到这里看一看的愿望都没有吧。他们在这里蹲了一会儿，少平便担起煤筐，师傅背抄着手跟在少平后面，两个人相跟着慢慢走下山来。当天晚上，孙少平就又下井了，仍然像在黄原揽工时候的那样，少平感到精神上有某种危机，只能靠强度的体力劳动来获得解脱。劳动永远是孙少平医治创伤的良药，遗憾的是他这个月不可能再是全班了。第二天早上上井之后，王世才约请跟他挂茬的两个徒弟到自己家里去做客，今天是王世才儿子六岁的生日。
我顾不上，我要去看电影，听说这个电影可美了，男的女的搂着一块睡觉，那女人的奶子都在外面露着呢。
安锁着说着，口水都要从嘴角里淌出来了。师傅对少平说，那嫩可要去啊，命命等着你呢。我肯定去，你先走，我一会儿就来。师傅走了以后，少平赶紧到矿部前的商店里，用8块钱买了那只白茸茸的大玩具狗，又买了一些罐头和一盒蛋糕，就抱起这些东西，沿着铁路向师傅家赶去。到了师傅家以后，桌子上已经摆满了酒菜，一家三口人谁都没有动筷子，显然是在等着少平。明明喊叫着从少平手里抢过那只玩具狗，小嘴在狗身上亲吻着。他对少平说，
叔叔，那啥时候一定要给我买只真的狗啊。
好，给你买。王世才夫妇把少平推让在小凳上，又给他倒酒，又给他夹菜， 师傅兴奋地拿锥子开啤酒瓶，把手都戳破了，可是依然笑着给少平斟酒，手上的血也不开，对矿工来说这点伤算个屁呀。吃完饭，少平没有一点瞌睡，他于是又一个人带上明明到山上玩了大半天，给他捉蝴蝶拔野花，一直到中午才返回来。就这样，孙少平渐渐地和师傅一家人建立起极其深厚的感情，他经常去师傅家吃饭，也帮他们干活，担水劈柴，到干石山上去捡煤。每次他进入这个小院，少平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王世才一家人也把少平当作自家人看待，有个什么活也就不见外的让他帮着做，有个什么好吃的也吼叫着非让他吃不行。少平后来才知道，师父也是30岁上才成家的，当地找不下老婆，师父只好回到老家河南，在亲戚的帮助下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找到了慧英。尽管慧英比师父小8岁，结婚后一直实心的疼爱师父。慧英出身农家，家里家外的活都很麻利，虽然认识的字不多，但是人很精明，至于相貌，那在整个黑户区都是很出名的。孙少平感到庆幸的是，他来煤矿半年多就结识了如此好的一家人，也许这是命里有缘，使他不论走到何处都会遇到对他特别关照的人家。在黄原的时候有杨沟曹书记两口子，在这儿又有王世才一家人。是啊，在他艰难的生活历程中，如果没有这些好人，他的日子将会更加难过的。这一天他回到宿舍里，屋子里其他几个人都挤眉弄眼地对他说，昨天晚上少平下井以后来了个很俊的娘们儿，把少平床头和搭在铁丝上的脏衣服都收拾走了。和少平同屋的这些家伙现在都开始下井劳动了，因此现在也敢用粗俗的语言对少平说话。少平发现他脱下来的脏衣服就是不见了踪影，他立刻就明白同屋人说的那个娘们儿就是慧英嫂，他的心里头不由得一热。有个人用脏话问少平，
哎，这个骚娘是谁呀？少放臭屁，她是我们班长的老婆。
少平瞪了一眼那个小子，
哦，王世才那么个狗熊样找了这么个俊老婆，比他妈唱戏的都漂亮啊。
少平无法阻止这些人用肮脏的粗话来评说慧英嫂，说粗话是这个行道的家常便饭，他自己尽管反感，但有时候嘴里也不由得会冒出一两句来。转眼之间时间就到了6月，这一天因为发生了冒顶，少平他们直到上午10点钟才把活干完。少平最后一罐上井，当灌笼在井口停下来的时候，孙少平一下子惊呆了，他看见田小霞正微笑着立在井口。少平以为是强烈的阳光刺花了眼睛，使他产生了幻觉，他赶紧眨巴了几下眼睛，却再一次看清，这的确是田小霞呀。小霞正脑袋转来转去，显然是在寻找少平，在这群黑乎乎的人里边找上一个熟人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少平是在不知不觉中被大家拥挤出灌笼的，他这个时候才发现连同先前上井的工人大家都没有离开井口周围，呆立在那里，有些震惊而诧异地看着小霞。是啊， 谁也反应不过来，在这个女人从不涉足的地方，怎么会突然降落这么一个仙女呢？田小霞是太引人注目了，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里，小霞已经穿起了裙子，两条赤裸而修长的腿从天蓝色的裙摆中伸出来，像两条刚刚出水的藕。一根细细的黑色皮带把雪白的衬衫束在裙子里，脸庞在六月的阳光下像鲜花一样的灿烂。现在田小霞认出了少平，小霞立刻激动地走上前来，立在少平的面前，看来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是好。亲爱的人呐，你不会想到你此刻看到的是这样一个孙少平吧？他又脏又黑，像刚刚从地狱里爬出来的鬼魂。泪水不知什么时候悄悄地涌上了少平的眼睛，在染满眉尘的脸颊上静静地流淌着。这热的河流淌过黑色的大地，淌过六月金黄的阳光，澎湃激荡地拍打着小霞的胸膛，一直涌向她的心间。田小霞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少平用黑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使得那张脸更加的肮脏不堪。他说：你先到外面等一等，我洗个澡就出来。他不能忍受井口那一群粗鲁的伙伴这样的观赏小霞。小霞笑着转身就走，在小霞的眼睛里也有泪花在闪烁。孙少平匆匆忙忙而又糊里糊涂地穿过暗道，把灯盒子啪的一下扔进矿灯房，就冲上了三楼的浴池。他十来分钟就洗完了澡，把干净衣服一换，急速地跑出了大楼。田小霞正在门口等他，相视一笑，在无言中表达了双方万千心绪。小霞轻轻地对少平说：我在招待所住，咱们走吧。少平点点头，两个人就并肩相跟着向半山坡上的矿招待所走去。少平感到一路上所有的人都在对着他笑，怎么小霞也在对着他笑呢？笑什么？他都被人笑得走不成路了。到了招待所，进了小霞住的房子，小霞第一件事情就是从洗漱包里拿出来一面小圆镜，笑着递到了少平的手里。少平对着镜子一照，自己也忍不住笑了。他的脸在忙乱之中根本就没有洗干净，两个眼圈周围全是黑的，像个熊猫一样。小霞给他兑好半盆热水，拿出自己的毛巾和一块圆圆的小香皂，让少平重新洗一下脸。少平对着那块白毛巾踌躇了一下，便开始再一次洗脸。那块小香皂小得太秀溜，在他的大手里像一只小泥鳅，不知道怎么一下子就从脖子那儿滑进了衣领中。听见小霞在身后咯咯地笑着，少平立刻感到那只小手从他的脊背后面伸了进来，他的整个身子都僵直了。小霞从少平的脊背后面抓出那块小香皂递给少平，笑得前仰后合。少平两把洗完脸，然后猛地转过身，用一双火辣辣的眼睛盯着小霞。我还漂亮吗？小霞不笑了，嘴里喃喃地说：是的，还和原来一样的漂亮。小霞说着，欣喜的眼泪就涌出了她那美丽的眼睛。 少平大步地向他走去，两个人张开双臂，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一切都静下来了，只有两颗年轻而火热的心脏在骤烈地搏动着。外面火车汽笛的鸣叫以及各种机器的嘈杂声，看来都好像来自遥远的天边。小霞问：“想我了吗？”回答他的是拼命的亲吻，这也正是小霞所需要的回答。不知道过了多久，他们才手拉着手坐到了床边上。
我做梦都想不到你会来。
为什么想不到呢？我早就准备上这次会面了，只是一直没有到同城出差的机会。
刚到吗？
刚刚到。
矿上知道你来吗？
已经和你们矿宣传部打了招呼了。
哦，你来采访我们矿？
采访你？
真的？别误了你的事儿。
我这次到桐城主要是了解矿务局和铁路部门之间的矛盾，为了车皮的事他们一直在扯皮，我已经写了一个公开报道的稿子，同时还写了一个内参，到这儿主要是来看你，公司兼顾嘛。
少平再一次抱住小霞，在她的脸上和头发上亲吻着，所有关于他和小霞关系的悲观想法此刻都随着小霞的到来而烟消云散了。或者说，少平已经根本不再想他们以后的事，只是拥抱着这个并非梦幻中的亲爱的姑娘，一味地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之中。
有人敲门，
他们赶忙松开了互相缠绕在一起的胳膊，两个人的脸都通红。稍稍平静了一下，小霞便去开门。进来的是大牙湾煤矿的宣传部长，他是来叫田记者吃饭的。少平并不认识他们矿的这位部长，部长当然更不会认识孙少平。小霞有点结结巴巴的给宣传部长编织了他和少平的关系。
这是我的同学啊，我们还是亲戚呢。
宣传部长很客气的问少平：“
哦，你是哪个区队的？”
平时一个像少平这样的普通矿工根本不会放在部长的眼里。少平说：“
才五的。”“
那一块去吃饭吧，一块去。”
宣传部长很殷勤地约请着田记者的亲戚。少平当然不会客气，矿上看中的是省报的记者，但是这位记者是他孙少平的女朋友，这并不是说孙少平想依仗小霞的威势跟着他去吃这顿官饭，而恰恰是一种男人的尊严促使他这样做，尽管他是一个卑微的采煤工人。部长陪着他们来到西边家属区旁边的小食堂，这里是专门招待上级领导和重要来宾吃饭的地方。少平是第一次进到这种高雅的餐厅，这里的确很讲究。在中国，不论怎样穷的地方，总会有一处招待上级领导的尽量讲究的小天地。这个小餐厅的大圆桌上还有一个能转动的小圆盘，像高级宾馆的餐桌一样。饭菜当然也不会像矿工食堂那么简单粗糙，各种炒菜、啤酒、果子露，碟子、杯子、勺子挤的是海海漫漫，每个人手边还有叠得整整齐齐的餐巾纸。由于职业的关系，田小霞在饭桌上说话很有气魄，宣传部长和另外两个陪餐的人都恭恭敬敬地附和着他。少平沉默地喝着啤酒，
小霞在和别人说话的时候，却用筷子不断地给少平往小碟子里夹菜。在这样的场合，少平的心里涌上许多难言的滋味，骄傲、自卑、高兴还是屈辱，也许这些心绪都有一点吧。吃完饭以后，小霞用三言两语的客套话打发走了宣传部长和另外的人，然后立刻就回到了他们两个人的甜蜜情谊里。他要去看少平的宿舍，少平只好把小霞引进了那口黑窑洞，好在另外的人都去上班了，不会引起什么骚乱。小霞来到少平的床前，然后撩开蚊帐，就忘情地躺在了少平的床铺上。少平立在床边，隔着那层薄纱，看见小霞在翻他枕头旁边的书。小霞在里面轻声地问：“你不进来吗？”宿舍里的人很快就回来了，咱们干脆到对面山上去吧。你什么时候离开大崖湾？小霞赶紧从床上跳下来，在少平的脸颊上亲了亲，说：“明天上午8点的飞机票，明天早上7点矿上的车送我到桐城机场。”哦，那明天早上我可送不成你了。我们8点以后才能上井呢。你们今天晚上什么时候下井啊？晚上12点。那我也跟你一块下井。你可不能下井，那儿可不是女人去的地方。听你这么一说，我倒非下去不行了。小霞的老脾气又来了。少平知道他不可能再挡住小霞，只好为难地说：“那你先给矿上打个招呼吧，让他们再派个安检员，咱们一块儿下。”“这完全可以，咱们现在就走，我给他们打个招呼，然后咱们到对面的山上去。”这样他们就在其他人还没有回来之前离开了宿舍，径直向矿部走去。到了小广场上之后，少平在外面等着，小霞进去给宣传部的人打招呼，说晚上要跟采舞的人一块儿下井。等小霞走出矿部大楼，少平就和她肩并肩相跟着下了小坡，通过黑水河上的柳树桥向对面的山上爬去。少平知道此刻在他们的背后，在小广场那边有许多人在指画着他们，惊奇而不解地议论着。孙少平和田小霞气喘吁吁地爬上了南山，来到那个青草铺地的平台上，地畔上的小树林像一道绿色的幕帐，把他们和对面的矿区隔开了。他们坐在草地上之后，心仍然在通通地跳着。这样的经历对他们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黄原的时候，他们就不止一次地登上过麻雀山和古塔山。正是在古塔山后面的树林中，小霞给他讲述了热尼亚·路面采瓦的故事。也正是在那次，他们在鲜花盛开的草地上第一次拥抱并亲吻了对方。